各位同学，我们居士论上一次在十九页这边，上一次四谛的十六个形象，那居士论这里对他们的说明，上次说过这个总共有四事，合起来总共有四种解释，每一种解释里面对这个十六形象都有它的不同的说明。那这个差别呢，就是上次说到了，在那个十七页的最后面，指那个现，就是从时间上讲，就是现在的现，或者是未来。那另外就是它的是总或者别，就它的差别呢，一个是时间上的，一个是总或者别，这个差别是这样子。那这当中的第四种是相续的，是这样。那应该是在十九页的最前面这个地方。那就好像这个相续有的部分，我们上次不是还没有说。十九页的第一行啊，就直续生的我，这一种也有四种的差别。那他现在用的这个第一个，指我亦当有，要稍微注意一下，他都有加个亦，这个指我亦当有。那为什么加个亦呢？应该是说他包括前面的那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再加上这个当有。那第二个是指我亦当决定有。那我想他这个因为相续的地方说的不多，那这个地方刚刚讲这个都是极地的这个不同苦集灭道。那第二行的最下面那是灭地的，灭地的也是有四个形象，流转灭，流转断故灭，众苦习故尽。这个说法也很好，这个灭圣地里面的这个灭尽妙理啊，那这个灭是说流转，当然说就是生死轮回断了，这叫灭。那么生死轮回里面的苦，这些苦都熄灭了，就叫做尽。第三行这样说的，如说比丘诸行皆苦啊，唯有涅槃最为寂静，更无上故。那所以这个一般我们说灭地啊，它其实就是指涅槃，也只有涅槃才有这种性质，才有这个轮回都已经断掉了，所有的苦都已经停止了，是这样子。那涅槃是最激进的，接下来说更无上故，故妙。妙这个字啊，跟其他的性质上其实有点不一样。这个妙是讲程度上的，所以说是更无上，再没有任何的可以超过涅槃，所以是叫做妙。然后不退转故离，离这个字在这里的意思是不会退转。那这个其实是对涅槃的一个补充，或者说对证悟涅槃、七入涅槃的补充。为什么要有这个补充呢？有时候也有这种疑惑，就是进入涅槃之后还会不会从涅槃出来？从涅槃出来意思就是生死的轮回的烦恼会不会再出现？那离这个字让我们明白没有这种问题，不退转，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是道地，如第四行，如正道故道，如实转故如，这个也讲很好。道生地里面的这个道如行出，道这个字说如正道，这个如当然就是一样的意思，和正道的情况完全一样，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讲是它的符合正道的状况，是这样。那这个符合的意思呢，其实有不仅仅是一致的，有一种带领呢，持续的在正道上面 往前进步，这个叫做道。如实转了，那意思更明白了，就是这道圣地啊，它我一直强调道圣地的特性呢，就内涵性质来讲，要跟真相，要跟真正这个断除的烦恼的那种真相要一致。那这个烦恼是用彻底断除的。那这个地方也可以去思考，就我们讲这个十个字啊，世俗字，或者有的地方，像我们在讲成为师的，你就讲资粮位啊，资粮位里面的内容，就是修六度啊，三十七道品等等。还有很多的，那甚至有时候会说，这资粮位啊，有的外道修的比我们还好。那但是呢，他们就停下来，就他们所修的内容里面呢，在前面这个阶段好像可能会比佛教还要殊胜，但是他们没有更进一步，因为他们的道不能够真正脱离轮回啊。是这样的，所以如实转有这个性质啊，如实转呢，所以是如，所以如这个字，这个意思很好。通常我们说真如，其实真如的意思就是和真相是一致，如同完全如同真相一致这样的。足能去故心，这个讲的啊，就是说像脚一样啊。脚呢能够往前走，能够带领我们到达目标，这个叫做足能去。那么道圣地里面的内涵修行的法门一定要具备这个特色啊，它不是只是空，好像我们一般讲的空口说的啊，并不是只是观念而已啊。好，那这一点这里有一个引如说，此道能自清净，愚见必无自清净理，就是这句话，只有佛法里面的这个道能够到达真正究竟的清净。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开个玩笑打个岔，这个我十几年前刚好有在台湾呢，我印象很深刻，就坐计程车要去飞机场，这个距离有一段距离，这没想到这个计程车司机呢就跟我讲很多话。他跟我讲什么话呢？就是这句话，他们说无道一以观之。我听到我就在笑，这句话当然是儒家讲的话，那他们其实是 学这个一贯道的。那我就说是啊，字面上是这么讲，可你从内涵来讲，对不起，大家都会说所有的这个宗教哲学，很多人都会说自己的，我们自己的是最彻底的，或者包容性最大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啊，一贯道的东西根本就是，我都在讲个例子，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个华人，他们也是一贯道，他拿着圣经英文的哈，跟外国人讲圣经，他也不是牧师等等啊。我都是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呢？就是他们都自以为自己是懂。那我跟他们认识之后，他们也请我去吃饭，就聊起来，才发现他们所了解的佛教都是自己乱想的。为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讲，他说我们出家人头顶上有这个戒疤哦，他说，他就问我，你是不是六个？是不是头顶上是不是六个？我说奇怪，你为什么说问？为什么这样问？他说他们的那个小的鬼神呢、啊？他们那个小的鬼神自己说是仙佛，啊，就跟他们讲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六个代表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哪有这种事情？所以他们可见呢，他们这样的具体的事情都是自己胡乱想出来的，更不用讲那个真正修行的东西。再讲一个也是好笑的事情，你知道他们怎么拜佛吗？一贯道的人怎么拜佛吗？他们拜下去就不起来了，不起来。但是他们也不是站那里静止不动，他们只用头 用头啊，就是头部跟颈这个脖子这里，一直头一直在那里上上下下上上下。那你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外力。他们说这个叫做命，天命的命啊，这个性命的命。他说这个命呢、啊，命把你把它拆开来就是人，然后一，然后下面是一个扣，扣头的扣，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式。我说这个他们的所作所为啊，了解或者行动或者所谓的修行，竟然是用这种东西去分析出来，去捏造出来。好，这样的东西能够真正达到最究竟的清净呢，断烦恼吗？这个跟印度的外道是一样的。印度外道有神通，有禅定观察，为什么那个牛死了之后，哎，升到天上去？那牛死后升到天上去，不是每一只的，但是他们就这样观察，因此就做个结论，跟这个完全一样。牛上一辈子一天当中都在做什么呢？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吃草。牛啊，你给它放到郊外去，它是就跟一般动物都一样啊，它就算肚子饱了，它就继续吃。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吃草可以升天，因此他们也就跟牛一样了。这一样的，那佛法不是这样。这个佛法在印度或者是流传在世界各地，它的最珍贵的是真正它里面的，不管是所讲的道理啊，所做的事情，所修的方法。那我们仔细，我们学习的目的也是这样，我们仔细学习，仔细去观察思维比较，如果能找出还有比它更殊胜的，那我们可以去修那更殊胜的，其实是没有的，确实是没有。我们也说中国自己也有很多宗教哲学等等，确实比不上。就我们中国文化这么的啊，常让人家讲，也是几千年了。你去看，就是我们道教里面的，道教里面也有道藏，道藏也是几千本，一大套。但你真正去看一些内容，讲的话都是模模糊糊的。嗯，好，不讲那么多。那这里讲了此道能至清净。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印度的外道常常都来找释迦牟尼佛，想要辩论，甚至真的有那的，是真的有跟佛的弟子们在比神通的，都是有的。但是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确实啊。只有这个这样的道能够大脑清净，其他的见，你看现在先不讲那修行，就是光是见解本身没有办法，必然的不可能能够到达最清净究竟的，没有办法真正认知到最究竟的这个真相，再来永离有故处。这个有当然是指三界，就是永远的离开的舍离的三界的存在，这个叫做出。这样子当然就是灭生地底下的。以上这个是第三种，接下来还有第四种。第四种啊，是从对治的角度去看，跟前面三种解释 有点不一样。第五行下面，又为自常乐我所我见故啊，修无常苦空无我形象。这个是苦圣地里面的，苦圣地底下这四个形象啊，一一的来对治我们的颠倒，是这样。这个好像上次也有稍稍提到，这个我们一般比较常讲啊，应该也比较了解啊。接下来位置无因，一因变因，还有知先因啊，一样这四种颠倒，为了要对治这四种颠倒啊，刚刚那个知先因见，这个见这个字要配合前面这个，就是无因见、一因见，还有变因见啊，然后呢来修。极地下的这四个形象， 是这样的。那这里没有进一步解释啊，我们一一搭配。即圣地底下这个阴这个形象用来对治无阴见。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常讲，就是印度里面有62种外道，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邪知邪见，特别针对这个阴，我们常讲的因果，特别对治针对阴，他们有很多这不同的看法。很主要的其中一种就是无阴，这个无因就是一般说的没有必然的决定性，都是偶然的。好，那一因呢，一因这个也是大家很常知道，就是大梵天王。大梵天是所有的因呢，就是一切都由他所造，这个相当于西方的造物主。还有变因，变因呢有点是倒过来，就是刚刚讲也是有偶然论的，或者是这个是会改变的。第四种比较少看到，这个叫知先因见，这个可能是宿命，就是一切被之前的所决定了，不可能去改变。我想这个知先因，因为有个先呢，可能有这个意思，这个比较少看到知先因这样的。那我想是这样，因为缘这个形象啊，是可以用来对治这一种宿命，因为缘的种类很多，它受正确来讲啊，受到各式各样的条件的影响，因此这个就不是宿命啊，这样是对的。那另外那个身这个形象可以对治那个变因见，变因见也是比较少看到。我想这个变可能是不只是改变了，可能是完全相反，完全相反，完全相反也不对哦，也不对。比如举例来讲，我们说一佛教讲的因缘果报有它的因，这个因有很大的决定性，虽然它不是100%，因为还要加上缘，但是它不能够把100分的完全相反。比方说善的种子生出来必须是善的，恶的种子生出来必须不能说完全相反，完全相反的话那又变成完全不决定。佛教不是主张完全不决定，如果是完全不决定，那你随时随地你说比方我们的修行，那说不定没有得到，不会得到它的成果，这个又过头了。好，接下来倒数第四行下面为智解脱是无啊，这一种见灭圣地底下这些呢，它也是对治，但是它对治什么呢？对治对于解脱的错误的看法啊，像这第一个呢，说解脱是无，这个无就是指不存在。这句话有两种解释，解脱是无就是说没有解脱。如果没有解脱，那意思就是说一切永远都在轮回，永远都在苦里面啊。那第二种解释是说解脱的状态是什么都没有，是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啊。我想可以这两种，不过一般是指前面那一种，就是没有解脱。但是我觉得这里也有可能第二种，就解脱啊是什么都没有，解脱这个状态是什么都没有。有的人会把涅槃，会把解脱看成是这样子。如果解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的话呢，那就好像生命是完全消失掉了，甚至就是没有什么功德可言。这个好像在有的人认为这个阿罗汉们厌患生死轮回啊，所以他们所理解的涅槃就好像是这样子，但是大圣来看是不是这样啊？正确的来讲也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这个解脱就是刚讲的这个涅槃呢，虽然是对三界的轮回的苦等等呢的熄灭，但是它不是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 这个地方要从心的特性去了解。在别的地方我也常说，就是我们从物质的跟心这两个去看。好，这个是心呢，心不可能被物质所破坏。我常开玩笑，就是你把一个原子弹在我们前面爆炸，我有时候会看电视上报道这一种报道，当时这个原子弹爆炸，或者是有些像这样的，它因为当下的那个温度啊，各还有什么辐射什么哦，在非常短的时间，比一秒还要短的时间哦，不晓得多少分之一秒，这么快的时间里面，把那个人完全就杀掉了，就这个人甚至来不及去想，完全来不及去想，想想是怎么回事，完全来不及，但是就死掉了。因为那个太强烈哦，但是我常开玩笑，就是说，就算你把他的肉体一下子就这样解决掉了，可是他的心不可能就同样的也不见了。因为心的性质啊，只有心本身能够把心停下来，从这个停下来讲，只有心自己有这个能力啊。但是要灭除心啊，那好，那心我们讲就是两种嘛，一个是烦恼的继续在生死轮回当中的，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去除了这个之后，去除了这种生死轮回的烦恼的，那它就会转成清净的，它就转这个心就转成清净的，那清净的或者我们说无漏的这个部分，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就算心本身，再也没有任何的心本身能够去破坏这个已经转成清净跟无漏的心。我再讲一遍哦，这个已经转成清净无漏的心，没有任何再可以破坏它了。物质的不能破坏它，那个烦恼已经都破坏掉了，那个杂染的生死轮回的动力，这个都破坏掉了。那再也没有，他自己不能破坏自己啊。这个无漏的心，清净的心，他不可能自己破坏自己。这个无漏的心没有这个能力去破坏自己。既然是这样子，啊，即便进入无余涅槃，这个无余那个余是指把肉体、把五蕴、把一切烦恼这些东西都把它穷尽了，它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还有，就我刚刚讲，已经清净的、已经无漏的这个本，其实还有，就是这样子。好，因此呢，那这个是解脱，这个是涅槃，就是这样。那么确实，他们不会再进入涅槃，不是不会再进入轮回，因为没有轮回的因跟动力。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轮回啊。是这样的，就我们再想一个想法，佛的状态，或者说那个完全解脱的状态，就可以明白的。虽然我们说的小圣或者是早期佛教，他们没有去探讨或者不太了解这个部分。好，为自解脱是无啊，为了对治这种见去修灭，这很特别的。你看，所以灭这个形象。如果灭就是刚刚讲的涅槃了，寂静，如果它也是无，或者说没有解脱的话，那你修灭就没有意义。好，修灭这个形象要来对治，把解脱当作是无，或者是没有解脱。接下来为自解脱是苦啊，那这一句话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还有人会以为解脱是苦？那我们如果看外道也可以明白，就是在耆那教叫做有的地方叫罗衣外道，或者叫苦行外道，那他们就是认为是的，这一个生命是痛苦的，这个生命是不得解脱的，那怎么样让他解脱呢？那你就去折磨这个身体，那我们的心去忍受这种折磨，到最后这个心不受这个折磨的影响，到最后连这个身体都破坏掉， 他们认为这个叫做解脱，所以我认为解脱是苦，也有这个意思。好，这个不对哦，因为什么呢？实际上那个忍受苦哦，这个只是心的一种力量而已，它不是真正的宁静，不是真正的把苦的因破坏掉。佛教的解脱是什么呢？是把苦的因破坏掉。那他们只是把苦的现象跟对苦的觉受，跟被苦的受苦的影响，这苦的影响是一种果，它不是因。所以他们有点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从因的角度去着手，是从苦的现象跟它的果。好，那静这个形象去体会一下，它是真正的熄灭那个苦的因所得到的静，安静的这个静。好，接下来位置静虑及等智乐是妙见。好，这点也很特别，这点我们一般不太会去了解。 这一点字面上很容易懂，就是也有人把禅定静虑或者等智把他们里面的乐，就当然一般我们说的禅定的乐，这个为什么这样写？因为静虑是四禅，初禅到四禅色界的等智可以包括无色界的不管是色界的禅定或者无色界的定的乐一样，有人会把他们当作是最殊胜的。我们都说过，这个在印度把这个非想非非想处的定当作是涅槃了或者是把无想定当作是涅槃，这都有的，都有的。那为了对治这样的错误所以呢来修这个妙妙这个形象。因为真正来讲只有真正的涅槃，真正的解脱才是就是最殊胜的。好，这个涅槃跟解脱也有乐，这一点要注意，有乐。我们常讲的那个阿罗汉所得的这个宪法乐住，就是里面有乐这个字。这个四禅我们一般说不苦不乐，那个舍念清净，但是不要看这个字面上说不苦不乐它就没有乐。这个不苦不乐，那个乐是指它底下的那些禅定，初禅二禅三禅，特别是三禅的乐是前三界里面最殊胜的乐。四禅是因为舍弃了超越的那一种有执着性的乐是这样的。好，那因此这个是妙。最后这个是位置解脱，倒数第二行，位置解脱是速退堕故速退堕非勇故修离形象这一点也是很特别也有人可能把解脱当作是这里讲的速退堕，就是刚讲的他还可能会退失，还可能会退，就是他的烦恼还会出现这个速还是这个速表示说好多次那这一点我们以前在讲那个第六品的时候有稍微碰触过这个问题，就是阿罗汉有没有退的问题，类似这样的。那正确来讲是我们说过他的退不是他解脱的部分退，不是他对烦恼完全穷尽的这种退，不是的，他的退顶多是禅定退了，只是这样而已。好，那总之呢，为了对治这一种认为解脱还可能会退失不是永远的那因此来修离这个形象这个是灭地最后还有道地。倒数第二行下面，位置无道邪道愚道退道见故呢修道路行出，这是一样，也是一样一一的去对应一下，为了要对治无道这种见来修道这个形象。 一样啊，他这个每个意思无道，我想也是说没有道，就是根本没有，根本没有能够出离的这一种可能，这种方法，或者是邪道，邪道当然是错误的，错误的道，或者是余道，其余的，这个其余的道呢，可以包括时间的，还有最后这个退道，这个退道跟前面那个意思类似，就是道，道还有就是退失，就是你修行修行，结果你还可能会，那个成果不能保持得住，还会退失的，啊，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地方如果愿意，可以再看一下普光大师他们的注解啊，可能会比较详细。啊，这个段落就是这个这样的一种四种类型的解释啊，就这样子啊。那又回到再又回到这个形象啊，这个形象最初啊，在十六页的讨论是问说名字有十六个。但是以实际上的字体来看，到底是不是有十六个？那根据释迦菩萨他所赞同的主张啊，是十六个啊，这个是在十六页的倒数第五行。但是他之前那一行啊，有别人的看法，认为只有七个。但是释迦菩萨的他所赞同的呢是十六个啊，十六个。所以从这里刚刚讲这种四种解释去看，另外这里最后还有一点点讨论啊，最后这一行，如是形象以慧为体，这四第十六个形象啊，都是以慧为他的字体啊，这点蛮特别的，蛮特别的。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思考，这些十六形象都有它的一种破除烦恼等等的一种作用啊。然后这个十六形象，我们这个大段落之前有一个大段落是，就我们前面花了好几个礼拜，就是他心智，他心智可以是无漏的，然后他所缘的形象啊，也是无漏的。那是不是只有十六个？就当时有一些讨论，是这样。那现在要总结啊，总结这个，不管是啊这个十种字的形象，或者是刚刚讲的四谛十六形象啊，通通都是以慧为他们的字体，虽然它的那个作用或者性质有点不一样。好，若尔慧因非有形象，以慧与慧不相应故。好，二十页的这个第一行，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慧。慧这个字啊，在以前我们讲，或者是以唯识立场讲，它是一个新说法，它是一个新说法。但是俱舍论有点不一样，有点点不一样。那现在是讲说呢，这些形象都是以慧为它的字体。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慧呢，应该它本身没有形象，没有形象。那这个时候这个慧不是一个新说法，不是。为什么？因为第一行说慧跟慧不能相应，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如果任何东西以我们一般讲的心事的活动啊，有跟它相应的，跟它相应的是心说法，就是心事哈，跟心说法相应。但是如果是心事跟心事本身，我们不能讲相应，或者呢，新说法跟新说法之间也不能讲相应。那因此这里讲说，如果这些形象都是以慧为字体，那慧本身不能再有这个所谓的形象， 因为这个形象就是等于说他的新说法，或者说他的对象，他的对象。那因为如果他有对象或者有新说法，那有的话呢，有的话他才能相应啊，没有就不能相应。那为什么不能有呢？因为他的新说法也是慧，明白吗？因为慧本身已经是新说法，是这样的，就是慧跟慧不能相应，是因为慧本身，要不就是他本身就是新说法，要不就是刚讲他是这些形象的字体，是这样。那这些形象本身也不能够互相相应的。我们看下面还有一个更清楚的说明哦。虽然这个说明在句子没有发挥，没有更多的发挥。第一行接下来，由此因言，诸心心所取尽类别，皆名形象。好，先讲具摄论所了解的形象是什么意思，跟唯识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在陈慧顺的课有发一个单子，这陈慧顺自己有提出这一点。除掉唯识以外，一般的部派他们所认知的了解的形象是指对象，是指对象。什么对象？就是心跟心所认知的对象，也就是境，也就是所缘。就刚讲那个诸心心所，各式各样的心事以及心所法，他们所认知的对象就是取境，取境类别。这个类别只是说各式各样，他们所认知的对象也就是所缘的境，各式各样的那一些，都通通都被叫做形象。所以他们讲的形象是指，比方说我们现在去认知这个桌子，认知这个桌子啊，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的包括所认知的对象啊，这个合起来叫做形象。或者跟一般的有点像中观，跟一般的就是他的活动，心跟心说法在认知对象的这个活动本身，这个活动本身被叫做形象。但是唯识的话呢，唯识的立场去看的形象刚好相反，是指这个能够认知的心跟心所，就是我们说的见分。唯识学说的形象啊，是指心跟心说法的见分这个部分。见分就是他能认知的，一般我们讲就是相当的主体的这个部分。所以其他的部分也是偏重在客体，就接近我们说的相分这个部分。但是不管见分跟相分啊，这个都是要有活动，有认知的活动才会有啊。那就是刚刚讲这个具摄论啊，一般啊，就是说活动，在活动里面呢所认知的对象，这个是所谓的形象啊，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刚讲那四谛十六形象也是这个立场，也是这个角度啊。比方说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这些都是心跟心说法去认知的，去明了的。不管它是理，道理的理，或者具体的事情啊，那这个心跟心说法，那这些它都有内容的，被我们心跟心说法所认知的、了解的内容的，这个叫做形象。啊，第二行说慧啊，即诸于心心说法有所缘故。好，那慧它也是心说法，不过呢，在这里好像把它区别开来，慧的性质很像是心说法，但是它好像把它区别开来啊。这里说慧跟其他的心跟心说法都是有所缘， 所以呢他们是人形。所以这个地方我刚讲了形象这个字呢，那就是有活动，在有活动里面啊，那有活动就是这里讲的人形跟所形，人形跟所形啊，是这样的。那人形的那就是这个心跟心所法，就那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见分跟相分。好，俱色论，俱色论没有用见分相分这样的区别啊，那这里他用人形跟所形。好，这个心跟心所法呢，他能够去认知嘛，能够去圆他的境，因此他们是属于人，是人形。好，一切有法皆是所行。好，一切有法就像刚讲我们说这个桌子椅子啊，这个是有法，那么这个有法是所行。这个所行这个字，如果你看那个梵文、藏文、巴利文啊，那它那个它的字面上就是这样子写的。所行这个字就是所活动的，所活动的地方，所活动的对象，所活动的范围。好，那什么叫有法？那我们常讲像这个桌子椅子这些存在啊，这个叫做有法。那因为呢这个法在这里意思是指那个性质啊，比方说这个大小形状硬或者软啊，这一些是算性质。那有法就是具有这一些性质的东西，像我们刚讲那个大小形状啊，这个硬或者软啊，它不能单独存在啊，它一定要具体的存在在这种东西。那像桌子椅子这个叫有法，是这样的。那这个法是性质啊，那这个性质啊比较接近那个形象。那因为那性质有很多种啊，有一些性质是可以把它归到形象，是这样的。啊，那现在先把它区别清楚，人形跟所形。这个地方也可以明显看出跟唯识的不一样。啊，那以一般来讲，俱色论他们的立场呢，所认知的，比方说桌椅，他们认为你所认知的桌椅就是桌椅。就是桌椅本身，并不是说像魏师说的，我们认知的不是桌椅本身，我们认知的是桌椅给我们的影像，这个要区别的。好，由此三门，这个三门就刚讲的那个人形，还有所形，还有这个人形在所形上面所真正认知到的那个内涵，那个是形象。就由此三门体有宽漏啊，这个标点要可以打个逗点。这个形象人形所形呢，虽然是这整个活动里面啊所做的区别，但是他们体有宽漏，因为种类上来讲还是可以区别很多的。区别多，以这个在我看来，这个心是种类最少的，你顶多就是六识啊，心说法算一算也是有限，但是那个形象那可以很多啊，虽然这里讲无肉的形象只有16个，但是那个还有很多有肉的形象啊，那也很多的啊，所以这里讲说体有宽漏，所以呢就是刚刚讲可以做这个区别。接下来说会通形象人形所形啊，就是这句话。所以他们所了解的会，这个俱色论所了解的会啊很特别，它有时候它是形象，就是我刚讲的所认知的这一个性质，在这个认知的活动里面的所产生的这种性质，但是它也可以是心所法，它是人形，但是它也可以是所形。所形是有法哦，记得所谓的有所形是有法， 就是它具有性质的，它是具体存在，它又有性质，所以这个会是很特别的啊，是这样。好，那回到刚刚那个第一行的地方，会跟会可不可以相应？从这个角度说，应该是可以的。所以刚刚那个第一行，那应该是对方的一个反驳或对方的一个责难呢、啊？那因为会他同时可以扮演这三个角色啊，是所以其实可以的，不是不可以。但是这里好像没有进一步说出来哦。好，那接下来说，等一下会有几个字要改一下，于心心所为所行，这个不对呀、啊，这个是能行。这刚讲了，其余的心跟心所法，是能行，刚刚才说的。那其余的心跟心所可不可以作为所行？好像也可以哦。那特别是我们有讲到他心智，哦，他心智还是可以去认知到别的有情的心，那所以是可以作为所行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心所法可不可以做所行？这句是不是好像不明显呢？是可以的。那如果以佛来讲，那是的，他也还是可以的。佛可以认知到别的有情的心所法，是可以的。这个我想要看一下，因为这个电子档这一品呢、啊，我比较没有时间做校对，我们可以保留一下哈、啊，再拿别的材料来校对一下。接下来，诸于有法为是所行，这个是对的。其他的有法只能够是所行，他们不能够做别的。啊，那个法是形象，有法是所行。那但是呢，刚刚讲心跟行所法应该是能行，那他们能不能够做所行呢？也可以，但是因为这里加个为啊，为的话，那不应该说他们是为所行，应该是说为能行，是这样的，这个要查一下。好，那到此呢，这个形象的就讨论完了。底下又 有一个小的段落啊，不同的段落。第四行，以便实质形象差别。就我们最初讨论这十六个形象的目的是配合这十个字，因为这个形象就是十个字，他们的形象啊，是这样的。好，那现在说当变性色啊，底下要讨论有三个，一个是性色，第二个要改一下依地，不是依他，依的地。第三个要讨论的是依身，啊，就是要讨论这三件事情。那但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还是这个十个字，所以现在又回到这十个字本身了。这十个字他们到底是善还是恶？这是讲那个性。另外呢，他的地，这个地就是三界九地哦，三界九地到底这十个字啊，可以依哪一些地？这个地还是指禅定的意思，指禅定的意思，禅定的不同的这个阶段啊。好，依的身，那这个身呢，就是具体的讲，三界里面，它是投身到哪一个界的身的生命啊，就常常要做这个区别。那个依地跟依身，有时候我们会好像混淆。宋曰。第十四个颂说性啊，性就刚讲善恶性的性，善恶性的性这个部分呢，俗三九善，这个俗是指那个十个字里面的世俗字，世俗字啊的善恶有可能有三种，那当然就是善恶还有无忌。好，这点也很特别啊，世俗字可以是善啊，因为它的活动啊也有各式各样，也有可能恶，也可能无忌。那剩下的九个 死能够是善，剩下九个我们想一下，法治类治、苦集灭道，还有他心智。他心智这样看起来他也只能够是善了，这样子说他心智不能够去，不能够有这个恶的，不能够说他心智有一种恶的性质，然后好像借用他心智去做坏的事情啊，从这里讲是不能的。好，最后两个字就是净智跟无生智，所以净智跟无生智也有善恶性质啊，他们只能够是善，必然是善。我们之前可能没有去这么想，之前可能是想搞不好这些字都是无记的，其实不是哦，通通都是善，通通都是善，它没有恶的可能，也没有烦恼，是这样。再来呢，依地，好，依地呢，熟一切，好，他们所依的地，就刚讲那个禅定哈的差别，是熟自啊，一切都可以。我们先简单念，再来看论文好了。他心智呢为是法六，这样子的话就是世俗智、他心智还有法智，这三个字讲完了。于十九，这很特别，于十九，另外说现起第十五颂，现起所依生他心于欲色法智，这我们先看论文，再来回来看那个颂文就很清楚。好，论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如是十字啊，三心色者为世俗通三心，这个我们已经明白了。好，于九字呢为是善，接下来依地别者为世俗智通一欲界乃至有底。好，世俗智呢在这十个字里面，那我们也知道它可能是有漏的，但也可以是无漏的。他所依的这个定，那当然最浅的欲界也可以，欲界也可以，那当然就是一直到初禅、二禅，一直到三界的最高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依这样的程度来获得世俗智，是这样的。我们休息几分钟好了。